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一个欢乐的节期，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主。我们也知道，这可能是最近几年最不容易过的一个圣诞节。但是我们既然在这里聚集，我们就相信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以很优美的、我们熟悉的圣诞节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崇拜。现在我们再一次低头来敬拜主，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低头敬拜，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照着您自己的应许，您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您的同在，我们心中深处一个谦卑的祷告，就是愿意您同在的荣耀和丰富彰显出来。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身上。因着我们众人在这里的敬拜，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愿你在这里设立您自己的宝座。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借着诗歌142首对我诉说耶稣的故事，一同来敬拜主。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不单单想起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想起他在世上怎样与人认同，怎样劳苦，怎样最后受苦受死，最后怎样复活作王，直到永远。142首对我诉说耶稣的故事，请我们一同准备起立唱这首诗歌，三节一起唱完。来，
对我诉说耶稣故事，全以美记在我心。对我诉说他的故事，最奇妙美。 对我诉说宝贝故事，最奇妙的爱家音，诉说着祖辈的世家如何做起丹炉，诉说祖辈在山分如何三日后不过，说不是这代大事爱，我听你明白是真，说到此爱为我输掉，我不禁流泪感恩，对我诉说耶稣故事，神与美记在我心，对我诉说宝贵故事，最奇妙可爱家音。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一个神的信实的故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自己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借着先知预言在人类的历史上成就，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的故事也是一位人神竟然愿意与人来认同的故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彰显您自己的荣耀和丰富，他凡是受过试探，与人一样，与他的弟兄一样。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愿意今天您自己降生的故事再次成为我们的安慰，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再次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您顾念我们。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敬拜您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再次得着安慰。有这样一位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缺什么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等一下诗班和朗诵的弟兄姐妹要借着三首弥赛亚的选曲来对我们继续诉说耶稣的故事，从先知的预言讲到耶稣基督照着这个预言的应许而降生，讲到他在天上作王直到永远，让我们用着恭敬肃穆的心来一同借着诗班所献上的诗歌来敬拜主。当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这个指挥薛里会给大家一个手势，我们就一同在主的面前肃立，来一同借着这一个诗歌来敬拜主。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曲曲的要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Thank you.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谷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好像听见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让我们一同欢呼并喜乐，并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工直到永永远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同声来说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您作王直到永远，地要成为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每一次在地上敬拜，不过让我们预先复习一下将来在天上敬拜你是怎样的滋味。我们感谢你，愿你喜悦 我们这样的敬拜，在这里设立您自己的宝座。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是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宰，你也是一位谦谦和和的君王，好像当年你进入耶路撒冷，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听见你自己仁慈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敬拜你，临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当我们敬拜你，你再一次在我们心中掌权，让我们也从您那里得着安慰和安息。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在黄牧师传讲信息之前，我有几样事情要报告。我刚刚听招待的弟兄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朋友在外面，所以呢，我刚刚应该能不能请大家再起立一下，然后尽量往中间站，好不好？请大家再起立一下，尽量往中间站，然后让在外面的朋友可以进来，也许从两边坐进来，好不好？大家尽量往中间站，好，有空位能够留在旁边的空位上，好不好？好，谢谢，请坐。我们首先要介绍，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好，头一位是这个从 Hondale 来的这个咪咪 Tim， 是不是？请问在不在我们中间？能不能让我们认识您一下？没有看到哈，可能还在外面，没有办法进来。那么第二位是从 Potomac 从 Maryland 来的这个陈洪泽跟刘纯金，请问在我们中间吗？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哦，我们非常欢迎你，谢谢，请坐。那么第三位呢，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戴昭年跟这个郑伟明，戴昭年跟郑伟明，请问在我们中间吗？我们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住在 East Brunswick 啊。第四个家庭是从Ohio 的 Orange 来的哈，是这个江宝健跟陈养白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江宝健，我们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那么还有一位呢，是从 Edison 来的，我们的邻居哈是赵文春，请问在我们中间吗？我们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好，我们一同鼓掌来欢迎这几位，谢谢。因为他们愿意留下名字哈，所以得到我们先鼓掌欢迎。那么我不知道在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您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同聚会敬拜主的，能不能也请您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介绍一下，让我们知道您的名字，您住在什么地方，有吗？在我右手边。OK， 好，哦，我们非常欢迎哈，是安妮的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妹夫，非常欢迎，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哦，谢谢，好，请坐。好，在右手边有人在举，那是哪一位？哦 ，OK， 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哦，是。OK， 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是，非常欢迎，好，谢谢，请坐。在我右手边还有吗？OK， 好，OK。好，非常欢迎您。 OK 哈。所以非常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敬拜，同时也请您的哥哥嫂嫂去福音班，非常感谢主。在我右手边还有吗？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许多。有没有？好，我们也一样。好好好，我们一同鼓掌欢迎。好，这个这个被牧杰长老点名哈，所以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个大的家庭。虽然我们平常不在，不见得在同一个地方聚会，但既然在一起聚集，我们统统都是主家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主。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报告一下哈。我们在明天晚上，我们中文堂有两次的圣诞节的音乐特别的聚会，也有布道的信息。头一堂的聚会是6点钟开始，第二堂的聚会是8点半开始。我们原则上盼望参加中文第一堂的，您就参加6点钟的聚会；参加中文第二、第三堂的，您就参加8点半的聚会。好，所以明天晚上我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8点半来。好，所以就是说都要来，对不对？不要留在家里不来。好，那么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自己的弟兄姐妹，车子尽量停在新的停车场，好不好？那把这个地方的场地呢，留给一些新来的朋友。好，而且因为明天只有国语部的聚会，粤语跟英语都没有，所以我相信停车不会是很大的问题。好，好不好？所以尽量把车子停在新的停车场，谢谢。那么也尽量邀请我们的周围的朋友，我们分区里面的慕道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还是有天使树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送礼物给一些现在受刑的一些人的他们的家属。我知道教会有一个牧师，他买了一礼物送去，查发一下那个家里面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在监狱里面，只剩下一个老妈妈，英文都不太会讲，真的是非常需要有人在爱心里面的关怀。所以还有一些可以送礼物给这些需要的人的这个机会。如果您需要的话，在外面有一棵树，上面挂着一些卡片，上面有地址跟名字，那我们可以照这个送礼物去。教会的通讯录已经印出来，等一下结束之后，您可以到楼下，电脑是前面的走廊，每一家可以领一本。我们这个通讯录是为了弟兄姐妹联络用，除了这个之外请不要做其他的用途。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如果您没有资料在上面的话呢，我们原则上就是没有这个通讯录给大家。就是说如果您的资料在上面，你就可以拿一本。那么若歌圣经学院在一月份要重新再开始上课，是每个礼拜三的晚上7:20到7:25，这一次我开三，这一次我们有三门课哈，有林牧师教的诗篇智慧书，黄小师长老教的护教学，还有以及我们 Karen Team 的许多的同工一起来教的这一门小组事工训练。好，我很想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那么不是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才鼓励大家来，那我觉得这门课真的是安排的还不错，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都很想来。做老师是不得不来哈。那么财务部门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在今年要拿到今年的免税收据里面的奉献的记录的话呢，就请您在12月21日之前摆在奉献箱里面。好，对不起，12月31日哈，我知道12月有31天，对不起，12月31日之前。好，那么还有一样事情要报告的呢，就是我们松柏团契的聚会在要来的这个礼拜三我们暂停一次啊，因为许多同工不在，所以我们要来的这个礼拜三暂停一次，请伯父伯母们能够特别注意一下。我想到的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不知道同工们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一起借着攻读主的话来敬拜主，也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信息，是在以赛亚书9:6-7。找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以赛亚书9:6-7。请，因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黄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题目是救世主弥赛亚的名称。我们现在一同恭敬的来聆听主的道。
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降生，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是主耶稣降生的日期，不过总有一天是他降生的日子。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不庆祝圣诞节，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哪一天，那么他也不喜欢别人过圣诞节。后来我就劝他，我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是主耶稣确实降生的日子，但是总有一天，如果大家能够一同纪念，借这个机会来敬拜也传福音，岂不是很好吗？的确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西方教会用12月25号，而东方教会，东正教、东欧、苏联、希腊正教，整个的东正教，他们都是1月7号，亚美尼亚教会，他们是1月17号。那么哪一天，我想这个不重要，主耶稣真的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每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把焦点集中在主耶稣身上啊，有一次我问一些小朋友，我说圣诞节是庆祝什么，他们说庆祝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啊。那么我想如果这样的答案我们就偏离太远了啊。其实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过圣诞节啊，没有信主的一样过，大概没有找到圣诞节最核心的意义。要认识主耶稣是谁，认识他为什么降世，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样来过有意义的圣诞节。刚才各位念的圣经是公元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被神感动，就预告这一位要来到的弥赛亚。他预告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并且把名称就宣告出来。刚才诗班也唱了非常美好的这一段圣经，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还有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那今天早上我要从这一些名称里面和各位简单的分享啊。名称、名字是很重要的，古时候犹太人对于名字、名称非常看重的，其实今天我们也一样看重取的名字，至少可能是父母对儿女的希望如果自己取的就是自己的希望比方说我们今天很高兴很欢迎于牧杰长老回来了好多天不见他平安完整的回来 那么你一提到榆木节这三个字，顾名思义，它是切慕什么？切慕圣节，对了哈。所以榆木节它是姓榆，不过切慕圣节哈。那比方说刚才这个朗诵啊，朗诵的这个声音非常好听的周时安啊，一想到周时安就是时时都什么都平安啊，时时啊每一分每一秒都平安，就周时安，对不对哈、啊、我还不大搞清楚阮大丹什么意思 那总是名字有意思的哈、每一个名字都有很好的意思我看到一个报纸的报道很蛮好玩的，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姓是万，一万两万的万，他一直没有儿子，结果中年得子，非常高兴，就给他儿子取一个特别的名字啊，叫做万岁啊，希望他的儿子万岁啊，这个名字真是很特别啊，但是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把名字改掉了啊，不叫万岁，为什么？因为自从生下来没有人称他儿子的名字，他想这个还得了，长大之后他就没有朋友了，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到他面前会说啊万岁你好，所以他的爸爸改名字了，不叫万岁了啊，怕他将来也被他的老板开除了啊，因为老板都要叫他万岁怎么行呢啊，名字很有意思啊，其实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取名叫耶稣啊，我记得我这边讲过了啊，现在考你们一下，新约耶稣是希腊文，就是旧约希伯来文哪一个字啊？约书亚，对了，约书亚是两个希伯来文合起来的，头一个就是耶和华，第二个就是拯救啊，当摩西把约书亚这个名字给了这个年轻人，他本来叫何西亚的，后来改成约书亚，摩西盼望神的拯救临到他的百姓，所以旧约的约书亚是很有意思的，神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到了新约希腊文的耶稣的意思就是约书亚，那么不过这是名字，在以赛亚书预告的是名称，这个名称也有它的很大意思啊，比方我们大力士，大力士是个名称啊，一想到若哥有没有大力士，大概想到王国荣吧，个子很高啊，不然就周时安了哈，这么胖啊，大力士啊一个名称，或者啊一个名称啊，这个音乐大师我们就会想到薛礼，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多好的诗班，训练多少的人才啊！这个管弦乐都有现在啊！这个一想到一个名称，会想到那个内涵是什么啊？那么米赛亚要降世，公元前700多年，以赛亚就宣告几个名称，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非常伟大的称呼。那么在这里我也附带说一下啊，在目前圣经翻译本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么我想没有大的影响啊，目前相当多的圣经翻译本啊，不管是NIV 或者是 NASB 或者是中文的新译本圣经，中文的现代译本圣经，都是翻成四个名字，四个名字因为奇妙测试可以翻成奇妙的测试，所以四个名字就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四种名称的话，为什么目前被大部分的学者所接受？因为 是比较对称式的翻译。我们知道五个名称的翻译主要是 King James 1611年英王雅各在他主持下所翻译的圣经是翻成五个名字，然后这五个名字以后被交给音乐大师韩德尔，他就写了非常有名的弥赛亚组曲。那么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五个名字，那么这五个名字这样翻不是不可以，而是照希伯来文文法和文字上下文的连贯上目前的翻译都翻成四个名字让各位知道一下奇妙的测试。耶稣要降生，这位弥赛亚要来，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那我今天早上就从这个角度跟各位来做一点分享。测试在全部圣经只翻这一次，其他的地方翻成谋士。各位可以去查旧约圣经有26次是翻成谋士，在新约也有一次用到谋士。谁做过神的谋士呢？那么它的原文如果翻成英文就是 counselor， counselor 它的含义也包括辅导的意思，做导师。耶稣是哪怎样的一位？他是奇妙的一位导师，奇妙的一位辅导，奇妙的一位谋士和测试。我先把奇妙这个词再加以强调一下奇妙跟奇怪是不一样的两个都是让人惊奇，不过奇妙是让人带来敬佩带来称赞，我们说奇妙如果奇怪可能是让人带来反感或者有一点拒绝惧怕的一种情况如果说大晴天突然打雷了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一个男士穿着女装这是奇怪的事情如果现在电灯一下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那是很奇怪的，恐怕有人捣乱了如果本来我的精神不好心情也不好，刚才一听到诗班唱的诗歌马上心情愉快了精神就美好了，我们说诗班唱的诗歌真奇妙还是奇怪？奇妙这是上帝的灵感动我们很奇妙这叫奇妙又比方如果你的儿子以前不来教会不信耶稣脾气很古怪很任性悖逆，以后把他带到教会他信了耶稣了以后变成温和良善变成听话顺服，你说主耶稣真是什么奇妙？奇妙的救主，奇妙是带来一种正面的结果，带来一种让人敬佩而且称赞颂扬。所以耶稣他是奇妙，奇妙的一位辅导，奇妙的测试，他是有谋略的面，有辅导的面谋略的面就是指引我们真理，教导我们神的旨意；辅导的面就是扶持我们，陪伴我们。以赛亚预言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位来了，他要成为奇妙的测试，他要引导我们的人生，他要把神的旨意来提醒劝告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真的就是奇妙测试谋士，指导我们真理，他劝告世上的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把其他赐给我们， 他也告诉地上的人，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他劝告我们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我们来敬拜神。他劝告我们，如果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样去待人。他又劝告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如果你好好读新约圣经，你发现他真是一位奇妙的测试，他是一位指引我们真理，指引我们愚蒙我们迷失的心灵，能够走在真理，走在正路上面。他是极其奇妙的测试，那不但是指引真理，它更是奇妙的辅导。这个辅导是很难的，辅导是能够陪伴我们，是能够把我们从软弱里面把我们拉起来。辅导不但是要讲，辅导它是要辅助，它是要能够陪伴，能够帮助的。我们世上的人做辅导常常不服还好，一服就倒了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真正的伟大的辅导的角色。那主耶稣是真正伟大的辅导，因为圣经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来到世间，他懂得我们的苦难，他受过试探，他经历过试炼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懂得我们在世上的痛苦。最近有相当多在工作上有挫折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耶稣在我们的旁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过是很平淡的生活，他从小学习木匠还有石匠的那种事工，所以他在那木匠石匠辛苦的工作中，一直到30岁他出来专心传讲神的道，他懂得人生各样辛苦的过程。如果在你苦难中，在你觉得很失望中，耶稣会在你的旁边，他会帮助你，赐给你智慧，赐给你力量。他在地上是受了诸般的苦难，他最后是死在十字架，所以他所走的路程是我们最好的帮助。如果你受到什么冤屈，受到什么羞辱，或者受到什么挫折，只有主耶稣他是最好的辅导，他能够陪伴你。不过现在我要讲奇妙，要特别讲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是这么奇妙的测试，这么奇妙的一位辅导。在刚才这段经文的上文那里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请问这是指着神的儿子或者是人的儿子？有一子，这个子是神子或者是指着人子为主，哪一样？好，在下文看起来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很快就会想到神子，但是在上面一句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是真正成为有血有肉的婴孩，成为一个在马槽里的婴孩，成为一个慢慢要长大的婴孩。这一个神子是成为了人子，他的奇妙是全能的神却变成卑微的人。人子在耶稣地上3年半的生活中你好好读新约圣经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主耶稣 自己，他从来没有正式去宣告说我就是基督。请各位去读圣经啊，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没有公众去宣告我是基督，他是别人宣告，别人承认他是基督。所以比拉多问大祭司问你是基督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然后撒玛利亚夫人说基督来了，弥赛亚来了，要告诉我们一切。那耶稣说跟你说话的是他，不过耶稣不是宣告我是基督这样的方法。那么彼得，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耶稣说你答对了。耶稣承认别人说他是基督，耶稣自己没有宣告我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弥赛亚就是他，他到地上来应该公开宣扬我就是基督。可是四福音没有，如果有一处的话那也是间接的。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如果别人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就是这一次耶稣自己说他是基督的经文，其他地方都是别人讲的耶稣是基督。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65次自我称呼，称为什么？称为人子。耶稣到处宣告他是人子，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把摊子叫起来了。然后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将来要坐在全能者右边，驾着云降临。新约圣经用65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不自称为基督，他自称为人子，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误解基督的含义。犹太人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俘虏，公元前586年左右南国被俘虏，然后是被外邦帝国一直统治。那么经过400-500年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两约之间犹太人他们读旧约的弥赛亚预言，读来读去所看重的是什么？像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讲耶稣基督降临那一种神性超然，而且大能政治性军事性的君王。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所期盼的基督临到世界，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要打败外邦的统治者，让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够结束，以色列国的复兴。两约之间的犹太人充满这个思想，虽然很多党派，比方说法利赛派，他们希望弥赛亚来到拯救他们，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促进弥赛亚降临？法利赛党追求遵守律法，如果全体以色列百姓都严格的遵守律法，那么这一位荣耀的弥赛亚要降临复兴以色列国。那么另外有一些比法利赛人更激烈的，就是到旷野居住，根本不住在 罗马希腊文化影响下的都市，那个叫做爱瑟尼派或者是古木兰社团的人员。那另外有一派，他们就变成常常学习武力革命，就是奋锐党。这一些人他们想办法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要帮他们打败罗马帝国，他们都在等弥赛亚。然而他们的观念是政治性，是军事性，用一种超自然能力打败外邦统治者。各位记得当主耶稣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吃饱还有妇女小孩吃饱之后，犹太人要求耶稣做什么事情，哪一位记得啊？要求耶稣做王。对了啊，你们如果回家好好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就知道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人马上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耶稣来了是做王而来，不是这一种的王。耶稣来了他是要做和平的君王，他不是做那一种政治性军事性要革命推翻罗马帝国的君王。那么以色列人的观念是极其错误了，以至于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自我宣告我就是基督，避免第一，如果犹太人真的照着他们的想望来革命，那么罗马军队就会压境，那么通国的百姓会灭亡啊！这个是后来该亚法这样讲出来的，说我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免得全国都灭亡，罗马军队会来杀我们，所以主耶稣不肯接受。那另外一个缘故，如果主耶稣接受做王，会让他真正的降世目的，为人舍命赎罪的目的没有达成，会搅扰。主耶稣是为做王而降生，他是君王，不过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那一种用武力革命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君王。那么我说奇妙在哪里呢？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宣告他是仁慈，他没有讲他是基督，宣告是仁慈。那么仁慈是什么意思？仁慈从旧约但以理书开始就成为弥赛亚头衔的一个用法。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仁慈来到宝座前得了国度得了权柄，那么各位有空回去看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么这个仁慈的角色就成为弥赛亚一种预言。不过两约之间仁慈没有确定它的定义，很多不同的解释到底仁慈指什么。所以后来主耶稣就问人说我仁慈是谁，有的人说你大概是施洗约翰又活过来，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答案都不相同。虽然仁慈是弥赛亚的一个头衔，大家含糊的观念没有统一。耶稣为什么用仁慈来自我称呼，他的目的就是当他用仁慈的时候很清楚地强调一件事，这件就是仁慈要上耶路撒冷，仁慈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强调仁慈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仁慈来是要完成神羔羊的预言。我刚才讲过了，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经文很多，以赛亚书9章6节7节只是 300多节里面的一节。那么这300多节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53章说的是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被藐视，他受痛苦。这是以赛亚书53章讲弥赛亚来到的一些情景。但是犹太人拒绝把以赛亚书53章当作是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人不但是2000多年前拒绝，到今天还是拒绝。因为以色列人在外邦统治之下受很多痛苦，他们不愿意所盼望的弥赛亚还要来受苦。弥赛亚不能够像羊羔一样默默在人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他们认为弥赛亚不能够再这样子的，他们不要这个弥赛亚。他们把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当作是以色列人的境况，他们把自己放在以赛亚53章那个受苦的羊羔，他们是上帝被派到世界各地的一些见证人，像羊羔一样在列国列邦中受到欺辱，受到压抑，甚至是为了别人的罪过，他要领导别人归向神而受苦。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他们的解释以赛亚53章啊，犹太人还是这样解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位伟大的辅导，伟大的测试，全能的神到地上做人，他要用一个办法要让地上的人真正了解弥赛亚做什么。所以他有65次用人子，人子来，人子做什么事呢？就是要被杀害。人子要成为以赛亚书53章被杀羔羊的应验，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内容。耶稣到地上来，他真是一位奇妙的测试，奇妙的辅导。他不但教导真理，引导真理，他自己来到世上为罪受苦，他成为卑微的人子，他要代替我们来受到神严格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受难。当我们思想这是何等的奇妙，全能的神降卑为人，而他所成就的那个辅导的事工，帮助我们的事工，他是像人子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新约圣经除了主耶稣自我称呼人子之外，以后只有2次用到。一次是司提反看见天开了，他说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一次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在放逐的时候看见异象，好像人子。人子用在主耶稣身上几乎都是主耶稣自己用，是要把他弥赛亚的角色，全能的神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他要为我们舍命，借着这样奇妙的过程表白出来。那么这一位奇妙的测试辅导是神道成肉身，是太初的道，与神同在的道，永恒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跟神实在有很大的距离隔开，而且神的无限，神的超越，人无法接触的。神想的办法是他的儿子变成了人，神的儿子变成了人，有完全神的本性，所以道成肉身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来到世界，外面是完全的人，但是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当他被隐藏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但是需要的时候，他海面上可以行走，超越这种地心引力的作用。他能够让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能够让死人复活。耶稣能够使无变有，能够五饼二鱼变成5000多人吃饱，能够把水变酒，那是完全的神性，在一个卑微的人的里面来隐藏，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彰显出来。那么耶稣他是代表圣父，把圣父彰显在人间。父的意义是一种源头的含义，父的意义是照顾，是保护，是教育，是养育。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是看顾、保护、教育、养育我们。耶稣到地上来，他代表看不见的圣父，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我们看不见的，然而圣子借着道成肉身，我们就可以认识圣父。所以耶稣说，人看见我只看见了父，如果认识了耶稣可以认识了父。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就能够进到父的面前。这一位圣荣耀的神借着圣子降临，能够让人亲近圣父。耶稣一直是我们的保护，一直是我们的看顾，永远要扶持教育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所以基督徒认识耶稣这个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到世界是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我们的王。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是带给真实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与神和好的平安，是与人和好的平安。与神与人的和好都是透过耶稣十字架舍命赎罪。人为什么跟神不好？因为人没有好好敬畏神，没有信服神，神跟人之间有了隔阂，因为人不敬畏神的缘故，就不照神的话去行，不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就背离了神美好的一种标准。所以在神看起来，我们就达不到神完全的圣洁，神完全的真实，完全的慈爱。耶稣的十字架要把人跟神的隔墙除去，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过。那么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罪恶、虚谎、嫉妒、纷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先知预言这一位来到人间，奇妙的辅导测试，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看不见的父在人的中间彰显出来，人可以亲近神，让神的诸般慈爱临到我们，而且神在心中作王，我们就能享受与神的和平，与人的和平。圣诞节再一次要让基督徒是尊耶稣和平的王在我们生命中，真的让他在里面掌权作王。刚才诗班唱到哈利路亚，我们都起立，我想这个传统各位都知道，但是有很深的含义。大约在260年前，就是1741年，有一些圣经学者收集大约60节旧约有关 主耶稣的预言，就交给韩德尔这位音乐家，他就读了之后大受感动，用23天的时间就写完了弥赛亚这个神曲。那么今天早上唱的3首都是弥赛亚选曲里面的。那么唱到哈利路亚，这一首是他最感动的。他说，我写的时候啊，我好像看到天开了，好像看到神的宝座，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写哈利路亚他心中特别受感动。主全能的神做王了，地上的国成为主基督的国，然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这一个写完了第3年，在伦敦公演，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乔治2世去听演唱，那听到哈利路亚主全能的神做王了，他心中大受感动，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听，一直听到这个歌唱完，他站起来，旁边也都站起来，后来全场都站起来。那么这就变成唱哈利路亚我们站起来听，来崇敬荣耀的主，一个传统啊，很好的传统啊。没有想到过了100年，英国年轻的女王维多利亚上任，她才19岁啊，因为很年轻，比较心高气傲，很多他的王公贵族大臣一起听弥赛亚，大家告诉他唱哈利路亚要站起来听，他说我不要站起来啊，为什么要站起来？结果唱哈利路亚他真的不站起来，其他人都站起来了，就他不站起来。唱到主全能的神做王了，他还是不在。那后来继续唱到下面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还是不在，因为这每一节唱4遍的，他一直不在。唱到最后了，唱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重复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心中受感动了，他实在说，我一个渺小的小女子，虽然蒙恩现在做大英帝国的国王，可是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最后站起来，然后低着头敬拜。以后他告诉人，他真想把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这一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圣诞节，也许我们再一次要敬拜，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愿他在众民中得到荣耀，他的奇妙作为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彰显，他帮助我们度过困难，他扶持我们得胜罪恶，他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盼望，过一个美善的人生，直到将来见他的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圣诞节，我们真愿意再一次敬拜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奇妙的测试，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愿我们的心都成为你的宝座，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你的奇妙，彰显你的王权，引领我们是一个荣耀你的基督徒，在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不但让你的心得到喜悦， 也借着我们把福音得以传扬到没有信你的人中间，愿你赐福带领我们的脚步，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天父无比的慈爱，圣灵随时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散会。